弟兄姐妹们平安，新朋友们好，在座各位长辈，然后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哈，我们大家安静，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聚集在这里，主，我们感谢你能够带这么多的新朋友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你要借着我们这个机会，你要借着这个场地，你要借着这个还分享的信息，主，你祝福每一个新的朋友，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愿你特别的开启我们，愿你特别的洁净我们，使我们可以去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愿你祝福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祷告，阿们。那其实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呢是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那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不管是我们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我们人生到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背景，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所经历的事件都有非常不同。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可以值得分享的。那其实这些故事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事件比如说我们的考到了名校，或者是我们可爱的孩子出生。那这些事件可以说鼓励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为这个时刻来的，让我们觉得说我们之前一切的付出，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我们所付出的努力，我们所承担的这些痛苦是值得的，我们是为这些关键的事件，我们是为这些特殊的事情而来的。所以在这里我想邀请大家能够思考并且分享你生命中这些时刻，你生命中的这些事件，或者说你觉得你是为了什么时刻，为什么事件来新加坡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人生，一定很精彩吧？是太精彩了不好意思分享还是什么？那我其实总结一下最常见的一些事件其实是这些十年寒窗无人知，一举成名天，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我们大家在座的都是一些学霸，都是一些考霸。所以我们十年的寒窗，我们十年磨一剑，十年拼搏，我们终于考到了一个好的学校，考到了新加坡的好学校，然后我们拿了奖学金。所以我们是为了我们出人头地这一天来的。还有比如说我们的事业，那我们远赴异国他乡，我们白手起家，从一个为人打工的，到我们自己做了各行各业的一些支柱，一些高层，我们成了经理，成了一些总监。所以当我们带着一些财富，满载荣誉回乡探亲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为了光宗耀祖这一块来的。那还有一些我寻寻觅觅，我在灯火阑珊之处，我遇到了我一见钟情的另一半，我从此觉得说我内心不再孤独，我漂泊的内心有了依靠，我脱单了。所以我是为了寻找的另一半，我的灵魂的另一半而来的。那还有我们的姐妹们十月怀胎，忍受了身体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适的反应，以及心理的不同的压力，那最后分娩的时候经历过极大的痛苦，甚至半只脚踏进了死亡线。但是当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姐妹们欢天喜地，就是为了孩子的出生。所以当小孩子降生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说这一切苦楚都是值得的，等等等等。所以我想大家脑海里现在所呈现的画面都是一些喜乐，一些收获，一些积极的一些画面。但是我想一些沉重的画面，一些沉重的事件，一些我们不愿意提及的一些苦楚， 一些我们不愿意面对的，一些我们想要尽力逃避的一些画面。我想没有人会觉得是为这个时候来的。那其中这些画面里面就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死亡。就是我2016年给吴老师照的一个照片，那时候吴老师非常的健康，也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慈祥的一个老人。所以我想当大家分享你们人生，我们人生中为了什么事件而来的时候，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一些喜乐，一些开心，一些蛮有得着收获的场面，但没有人愿意去接受离别，没有人愿意去接受死亡。那其实吴老师刚刚在一个礼拜之前离开我们，那我的一个关系很好的一个主内的长者 黄师母今年年初也过世了。那我个人而言，我从小把我带到大的我的外公2年前也过世了。所以其实死亡是我们很多人，我们绝大多数人，我们没有办法识透的，我们识透也没有办法看透的，看透也胜不过的一个恶魔。这个恶魔会把我们永远的分开。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可以享受阳光雨露，我们可以高谈阔论，我们可以享受鸟语花香，我们也可以享受我们生活所得，我们有自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事件，就是我们的亲人离别。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我们也没有办法挽留这一切的发生。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只能承受，我们无可奈何。所以我们的家人不会因为我们更爱他一点点就会延缓衰老，我们的家人也不会因为我们更爱他们一点点就不会死亡。所以其实人生，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生的开始就是一个别离的开始。时间会摧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爱的人，爱我们的人，以及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那我们来看中国的古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这首词大家很熟悉吧，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浑罗帐，红烛浑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人阶前，点滴到天明。所以虞美人听雨是宋代词人蒋捷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词。那他以整个听雨作为媒介，以雨声作为媒介，贯穿整个上下片。他将整个人生，少年、壮年以及晚年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生境遇和不同的人生感受融合在一起，将几十年大的人生的时间和空间相融合，非常的波澜壮阔。少年的时候，听雨歌楼上，少年的时候追欢逐笑，可以享受陶醉。少年的时候，到壮年的时候呢，漂泊孤苦；而到了老年，到了晚年的时候，寂寞孤独，悲欢离合。这一切一生的悲欢离合都在这个雨声当中体现出来。所以这首诗、这首词上下片浑然一体，非常的感人，非常的触动人的心肠。那我们看，都说圣经是一本奇书，也是世界销售量第一的书，那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这个问题的。我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好吗？诗篇39章4到5节， 耶和华，求你照我脚的身体，我的寿数几何，照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去闻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图本，转眼之后我们便也如飞而去。所以时间之下，死亡之前，人又能算什么？我们一生劳苦愁烦，我们每个人都缺乏安全感，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去抓取，我们想要增加我们的安全感，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满足过，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安全过。就像这个圣经里所讲的，个人最稳妥的时候是真是全然虚幻。所以人生就这样担惊受怕几十年，最终如飞而去，好像只有天道恒在，世事往事往事世事往复循环，不曾更改。而我们这一生就像虚空大梦一样，转眼即逝。大家看这两张照片，这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大家知道吗？最近刚刚发生的，对，斯里兰卡刚刚发生的事件。所以一个多礼拜以前，斯里兰卡发生了连环恐怖袭击案，几百人死伤，非常的痛心。其中有一家人是丹麦的首富，他们到斯里兰卡去度假，但不幸成为受害者，一家三个可爱的孩子都在这场恐怖袭击中丧生。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我们金钱、我们的权力、我们的名声到底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到底能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安全感？真的能够让我们脱离死亡？真的能够阻止我们死亡吗？那我现在我想请大家看一组数据哈。那看这组数据之前，我想分享一个信息，就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一个统计，那现在平均每一秒钟，这个世界有两个人过世，所以搭这一下就有两个人在过世。所以我请高振弟兄帮我放那个这一组数据，今年死亡的人数和今天死亡的人数。这个是根据一个统计的，它是反映了一个统计数据，所以大家看这个数据不停的在跳动，这意味着什么？生命的流逝，死亡的逼近，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这组数据中的一个数字，非常的可怕。所以提起死亡，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面对，我们每个人也想逃避。我想今天大家来，特别是新朋友来，我想大家来不是为了一个，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个突然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借着今天我们信息的分享，我们彼此的沟通，能够明白我们每个人是为了今天而来。好，我们看这组照片。我们现在把时间拉回到2000多年前，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村庄叫伯大尼。我们透过一个名叫拉萨路的犹太人，他的死与他的复活，我们来更深的讨论死亡的本质。这是拉萨路，这是他复活。好，那接下来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圣经哈。这段经文比较长一些，但他讲了一个整个完整的故事，是拉萨路的死与复活，这也是一个新约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神迹啊。所以 我想请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读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的慢一下，慢下来，然后去明白这个事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整个事件里都有哪些人，每个人在说什么，每个人在做什么。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所以我们来简单的总结一下整个故事的概要哈。在这个历史事件里，耶稣是神的儿子，是耶稣是拉撒路、马大和玛利亚的好朋友，耶稣爱他们。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是一家人，马大是姐姐，玛利亚是妹妹，而拉撒路是弟弟。拉撒路不幸的病故，马大和玛利亚差派报信的人去跟耶稣讲拉撒路病了。耶稣听到拉撒路患病了，赶去了伯大尼，实行了神迹，使已死的拉撒路复活。所以这是整个一个故事的概要。那其实圣经新约所记载的耶稣所行的一些神迹当中，这是最大的一个，也是最高潮的一个。从第一个神迹耶稣变水为酒，那么如果说第一个神迹耶稣是直指物质界，是显明耶稣是物质的主，物质界的主，那么这个神迹是最高潮的一神迹，是耶稣让死人复活，直接触及生和死的问题，显明耶稣是生命的主。那么在这个神迹之后，紧接着一个就是耶稣自己钉十字架、受死、埋葬、死里复活。所以这个神迹是整本圣经新约圣经神迹的一个高潮，最大的一个。那我们来看一个疑点。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我看到有些朋友们皱着眉头，好像是发现了中间有一个事情。当耶稣听闻拉撒路病危的时候，并没有马上赶去探望拉撒路，而是刻意停两天。为什么？这不太符合常理。换作是我们，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快的赶去探望这个病人。而耶稣刻意的停留了两天，直到拉撒路第四天死了四天，才将他从死里复活。那为什么耶稣在刻意等待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又有什么奇特的？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里。我们知道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的传统观念里认为，人断气之后仍有三天的时间可以苏醒，那在这三天里他的灵魂会停留，所以三天内复活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过了三天，这个人一旦没有复活，这个人一旦没有苏醒，他就是永远断气了。那么犹太人认为，若是三天之后复活，那一定是神生命的主亲自的介入。所以这里拉撒路第四天从死里复活，显明这是神的作为。这也就解释了耶稣之前所说的，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得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所以整个故事非常的感人，也非常的背后的意义非常的丰富。那今天我们来着重分享一点，我们看33节、34节、35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他与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第33节的哭，这两个哭，它不是普通的哭。从希腊文原文来看，这个哭是嚎啕痛哭，或者是哀嚎叫喊的意思。那圣经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当我们去阅读圣经，当我们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希腊文可以更接近原本的意思。 所以这里的哭并不是普普通通的哭，而是一个痛苦哀嚎。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场景中，所有这些在乎拉萨路的人中间，不管是马大也好，还是玛利亚也好，还是他们的邻居，或者是从附近赶来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不在痛苦哀嚎，没有一个不在伤心欲绝。这个催人泪下的画面，就是千百年来我们这个世界真实的写照。这个世界每天都在上演这一幕一幕。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经历过这样的事件。千百年来，没有家庭可以不被这样的分离所拆散。千百年来，没有人可以超越死亡，可以不经历死亡。我们只能最终归于尘土，把遗憾留给我们身后的人。所以整个这样一个悲痛的画面当中，我请大家特别留意耶稣的作为，神儿子的恩典和他对世人的一个怜悯。当耶稣看到他哭，并且看到周围人都在哭的时候，耶稣心里悲叹，又深有主。这表明耶稣对他朋友的一个深切的关怀，表明耶稣对世人受苦的一个极大的怜悯。耶稣虽是神的儿子，虽是神，却拥有我们人性中一切的情感，可以体察我们的需要。那么接下来耶稣哭了，整本新约圣经中有3次记载耶稣哭，而这是其中的一次。一个宇宙的创造者，宇宙万有的主宰，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为了他的一朋友，竟然哭了。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这是多么大的奇妙。整个这节经文一共4个字，非常的简短，可是却带给我们无限的安慰。我们的创造主，宇宙万有的创造者，荣耀的君王，何大的怜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的在乎我们，何等的关切我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现在觉得你们在经历一些困难，你们觉得现在在经历一些挫折，没有人可以帮助你，没有人可以替你承担，没有人可以倾诉，那么我告诉你，错了。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你的神，就是为了拉萨路悲叹又甚忧愁的神，也在为你悲叹和忧愁，也在关怀着你，也在关心着你。那我们回到经文33节，我们看心里悲叹。这个心里的悲叹，这个悲叹，它原文是用来描述一个愤慨，一个狂怒或者愤怒的意思。它不简简单单是一个由同情或者是怜悯所引发的一个不快的情绪。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的耶稣心里有一种勃然大怒的情绪。那么问题是，究竟什么引起了耶稣内心深处极大的一个勃然大怒？究竟是什么真正的惹怒了耶稣？会是玛利亚、马大吗？不是玛利亚，也不是马大，更不是这些周围前来哀悼的这些人。让耶稣真正愤怒的是死亡本身和死亡所带来的破坏，是死亡对神所爱的世人和死亡对神所爱的这些子民一个捆绑、一个辖制、一个毁灭。 神的子民本应该是喜悦，本应该是荣耀，本应该是有盼望的生活，本应该明白永生之道，本应该知道复活的真相。但是在这里，所有人都在哭，都在哀嚎，所有人都屈服于表面的失败，没有盼望。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要做的就是找出坟墓的位置。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所要做的就是要找出坟墓的位置，就是要彰显神的大能，将人最终极的敌人死亡给征服。所以我们看圣经是怎样讲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邀请大家一起来读。所以，死亡究竟是什么？这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这跟得救有什么关系？那么，就让我们回到创造的时候，起初的时候，让我们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并且把上帝自己的形象样式给了亚当和夏娃，使亚当夏娃和他们所代表的人类都具有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价值，一个无上的尊荣。我们只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有神自己的形象样式。上帝把我们安置，把亚当夏娃和他们所代表的人类安置在伊甸园，在这里人类可以代表上帝的权柄去管理和治理伊甸园，并且生养众多，使伊甸园充满具有神形象样式的人类。所以在这里，神与亚当夏娃和他们所代表的人类立约。在这里，神赐给亚当夏娃爱、平安、健康、自由。在这里，人没有劳苦愁烦，不会经历悲伤痛苦，这里也更不会经历生离死别，没有病痛，没有疾病，没有死亡。在这里，人可以享受神一切的保护，一切的爱，一切的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犯罪堕落。亚当和夏娃滥用神所赐的权柄，滥用神所赐的自由，他们违背神的命令，吃了禁果。他们违背了神所赐的自由，背叛了神，以致犯罪，导致他们灵性的死亡。灵性的死亡使他们与上帝永恒的关系被彻底隔绝。在永恒之中，人与神不再产生关系，人类的灵性已经完全死亡。亚当夏娃和他们所代表的人类不仅要经历灵性的死亡、道德的死亡，因着他们与生命之主的隔离，他们要经历肉体的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在伊甸园里，从伊甸园犯罪堕落开始，我们每个人都得经历死亡、痛苦、折磨、挣扎、疾病、死亡，就成了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不变的主题，往复循环。罪深深地嵌入到我们人性中的每一个层面， 我们全人的堕落和败坏，我们的意志被罪所捆绑，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神，我们不愿意去认识神，我们不愿意相信这个世界有神，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需要，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需要一个救世主，我们开始变得自私，变得邪恶，我们伏在上帝公义的审判之下，因着灵性的死亡，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修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所作所为可以让我们死亡的灵性复活，我们没有办法再恢复这样一个死亡的灵性，所以亚当夏娃犯罪对他们所代表的人类就有一个毁灭性的打击。罪带来了一个今生的咒诅，我们看圣经怎样讲。创世纪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邀请大家一起来读。所以我们的人生充满了各种的苦难，我们开始没有人可以过得很轻松，可以过得很喜乐，可以过得很平安，我们必须要奋力挣扎，我们只有奋力挣扎才可以生存，才可以糊口。人和人之间开始变得不这样单纯，不能再彼此相爱了，我们因着要生存的缘故，我们开始自私，我们变得贪婪，我们变得诡诈，我们变得冷酷无情。所以个人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周围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离婚、同性恋，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犯罪、恐怖袭击，整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彻底摧毁，人和人之间开始变得单纯的利益交换、单纯的利用的关系，或者是竞争的关系，社会、国家、世界开始动荡不安，我们每天都惴惴不安，每天担惊受怕，我们这样压抑、这样惊恐的一生，就像圣经所说的，很快就如飞而去。罪给我们带来今生的咒诅，那我们死了是不是就解脱了？我们一死了之算了，是这样吗？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又看见一个白色大宝座，与坐在上面，死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被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我们肉身的死亡只是第一步，并不是结尾，有一天会有一个末日审判，所有的人若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火湖里，就经历永远的死亡。所以在永恒当中，这些人就死了，不再出现了。只有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可以让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沉沦。所以我们的亲人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我们个人也好，我们最终的结局若不认识主，我们就要经历永远的死亡，永远的沉沦。那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指望在哪里？好，我们一起来读圣经。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有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跟父上帝的一个祷告。那明知道要被羞辱被宰杀，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仍然定义要背他的十字架，仍然选择顺服。我们的主其实如果在那个时候选择逃脱其实很容易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一切的主宰，他可以使用他神性的力量就可以逃脱。耶稣自己也讲，岂不知我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扎营来拯救我吗？所以若是耶稣这样做，天上的天使天君可以包围他，可以拯救他，可以将所有羞辱他的人杀死他的人钉死，对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但这个时候却不可以，这个事情不被许可。为什么？因为基督必须要受害才能进入荣耀，基督必须受害才能复活，基督必须受害才以至于达到完全的地步，这是神定义让耶稣所做的。这个十字架是神定义让耶稣所背的。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神定义要耶稣基督去背这个十字架？好，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经，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酒，就说成了，愿地下的交给。一个人当他死了的时候，就代表一切都结束了。那任凭这个人他在世的时候，他所做的事业，他所带的影响有多么的大，任凭追随他的人有再多，当他死的时候就代表一切都终结了，他的历史结束了。那当一个领袖当他的被屈辱好像失败的被钉死的时候，他说了什么？他说的不是惨了，不是完了，不是失败了，他说成了。朋友们，这个不是一声凄凉的呐喊，也不是一个悲哀的呐喊，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这意味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他的工作成了，这意味着他死的时候他的任务成了。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受害者，他也不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一个荣耀的得胜者，他是按着神心意工作的仆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死的时候说成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说我不甘心，我不乐意，完了，我死了，失败了。可是耶稣却说成了。就这样，圣子神的儿子来到世间，完成父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旨意，就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可以免于刑罚。所以当他说成了的时候，当他被钉死的时候，我们有了盼望，我们有了希望，我们有了救赎，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了最稳固的根基，这个救恩的根基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是可以超越死亡的，可以超越永恒的。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罪的后果就是与神隔绝，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可以领受恩惠，可以进到荣耀的盼望里，我们可以在十架救恩里与主享受爱和永远的关系。 耶稣基督到时候到人间短暂33年半的时间，从作为一个小婴儿降生，一直到最终受屈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一刻不指向他的工作。他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以此拯救他所爱的世人，以此所拯救他所爱的子民。这样一个小婴儿，从他出生的时候就知道他人生的目的，这样一个小婴儿从出生的时候就盼望着有一天可以将生命献上，这样一个小婴儿从出生的时候就要担当世人的罪孽。所以刚才我们读罗马书，因为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那我有一个简短的视频我想分享给大家，或许大家看了以后会扎心。好，那我邀请高振弟兄帮我们播放这段视频。 好，谢谢高真。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都是父母，我们也有即将要做父母的，我们个人有自己的父母，我们知道一个父母是怎样全心全意爱自己的孩子，我们知道一个父母是怎样不计回报、不计成本、不计代价，把你最好的东西用你的方式给孩子。我相信没有父母不是这样的。我们做父母，我们生怕自己的孩子受一点委屈，受一点伤害。我们在座有很多长辈上了年纪，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照顾子女，承担家里最脏最累的活。我们在座的长辈都是这样。我相信做父母，没有一个父母，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是替别人承担罪孽，没有一个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让他死，为别人的罪而死。而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爱他所拣选的子民，为了爱他所爱的世人，为了要让我们免去永远的沉沦，为了要我们恢复跟神永远爱的关系，2000多年前父上帝把神子耶稣赐下来为我们死时的爱。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们一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是什么？是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困难吧。是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场灾难吧。是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场危机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是父啊，求你让十字架离我远一点。父啊，求你让我远离病痛，远离灾难，远离痛苦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样我就可以在这时候做见证，就算被诬陷，就算被屈辱的钉死，我也要完成天父在我生命中的旨意，我要顺服神，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耶稣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十字架不是屈辱的，十字架是荣耀的，十字架是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十字架是对付老我破损生命的恩典，也是我们经历神爱的途径。当我们生活上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被诬陷的时候，当我们背负痛苦的时候，当我们选择要离开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们原是为十字架来的，为了要荣耀，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为了要彰显神的爱。我们门徒若不经过十字架的致死，若不经过十字架的医治，我们破损的老我，破损的生命没有办法被对付，我们新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带出我们新的生命。我一直以来性格很脾气暴躁，我也非常容易动怒。我虽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永恒的盼望，但我生命中其实有很顽固的自我，我很自私，我也很易怒，这使得我很容易通过暴躁的情绪伤害我周围的人，特别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我的岳母，以及我的父母都曾被我的怒气伤害过。 带给我的就是关系的疏远，或者是同样甚至更盛的怒气。家里的吵架开始增多，每个人都越加变得敏感。以前我十有八九会用更盛的怒气去回怼，但是往往会带来更大的伤害。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非常的苦恼。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不是我怒气的一个牺牲品，我非常痛苦，没有办法释怀。有一天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明白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原是为我的十字架来的。当我控制不住情绪，当我要发怒，当我引发家人争吵的时候，当我想从这个痛苦的争吵中脱离的时候，我就想到基督为了神的荣耀，为了顺服神，咬紧牙关，甘愿承担着被宰杀，成为赎罪的羔羊。我一直流泪，我开始悔改，我明白了，怒气是会传染的，怒气是一个巨大的破口，是一个蒙恩，是一个蒙受恩典的家庭漏掉祝福的一个巨大的破口。我的家人很多时候情绪激动，甚至发怒，追根结底是我打开这样一个破口，是我先把坏的情绪邀请到家里，是我先随意对家人动怒。当家里的人跟我争吵的时候，我又会用更恶毒的言语，更盛的情绪去回击。感谢神，现在我开始努力操练，当我有怒气的时候，当家里人开始对我动怒或者是生气的时候，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我大多数时候不会再用更盛的怒气或者更具有杀伤力的言语去伤害对方。我会先想到十字架，我会克制情绪，我会去承受情绪，我尽可能让对方的情绪快快的排遣，不再让每个人成为一个情绪的受害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在你破旧老我的生命中所带出来的新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生命不满意的，我们对自己人际关系不满意的，我们家庭有破口的，家庭有破损的，我请大家来到十字架前，背起你当背的十字架，虽然很痛苦，虽然确实很煎熬，但神的十字架不是羞辱的记号，它是一个医治的恩典，它会带来救赎，会带来医治，会让你破旧老我犯罪的生命得以医治，会让你成为更馨香的门徒。所以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约翰福音11章24到25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亲爱的新朋友们，你们今天来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个突然的，你们今天来原是为领受这样的信息，你们今天来原是为了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的主耶稣说，他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他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得更丰盛，他来是叫我们脱离永远的惩罚，永远的刑罚，让我们可以在永远永恒当中与他恢复生命和爱的连接，让我们避免永远的沉沦，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可以享受真正的安宁，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神的爱，真正神的关系，可以让我们在新天新地里不再经历疾病、痛苦、挫折、泪水和死亡。亲爱的朋友们，你信这话吗？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亲爱的朋友们，你要你的家人朋友有盼望吗？你要你的家人和朋友避免永远的沉沦吗？你要把这样的好消息分享给你的家人吗？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朋友们，你们若信，若承认自己是罪人， 若承认自己需要救主，若承认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有一天虽然我们会死，可是我们不会被死亡所辖制，我们今生的死不过像睡了一样安详。到那一日，到耶稣再来的那一日，曾经叫醒拉萨路的耶稣也必将叫醒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永恒当中避免死亡，在永远当中，在永恒当中远离沉沦，使我们可以恢复神的爱和神永远的关系。